因为呢妈妈也不在，所以非常的不能说是糜烂，但是呢就是生活非常的不检点。直到他23岁的时候，而且后来他贩卖黑奴，他还当了专门贩卖奴隶的船的船长。但是就在他23岁的那一年，在他年轻的时候呢，那么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海上的风浪，坐搭过船吗？搭过吗？哦，我前应该是我看好应该是前年呢，我有机会到欧洲，好到欧洲去短宣，然后参加一些 conference。那就在欧洲，那我们要往希腊的那个途中，雅典的那个途中呢，啊，那么真的起了大风浪。但是呢我搭的船，各位都知道那个 cruise 的船是很大还是小？很大的船，按照道理非常的怎么安全，对吗？非常非常安全。那我是不会那个晕船了，但是呢你如果对着外面的那个风浪那个飙起来，哦，超过至少10公尺高的那个，哇，那个船会这么大的船都会抖动。所以我们看见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在人生的当中，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过去曾经经历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人说人生就像是什么，在一条船上，你在航行的当中，你没有预期的可能就会经历一些事情。其实教会也是如此。我先把 John Newton 的那个讲完，他在船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可是那一夜那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吹断了那个船的那个杆，那个非常危险，然后整个浪打进来，船几乎要沉，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突然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恐惧。他不是第一次上船哦，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因为他的妈妈是基督徒，可是他已经很久很久他也不认识，他也没有去聚会，而且他还过着非常糜烂的生活。结果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你如果真的存在，求你怜悯我，你拯救我，如果今天我上了岸我能够得拯救，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一天他逃过了一劫，同时在那个暴风雨的当中，紧张的当中呢，神让他想起过往他怎么对待这些奴隶，怎么去榨取他们，怎么去在这个当中，啊，去收取那个暴利。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后来他写了这首诗歌，你看，啊，刚刚我们讲到，我为什么刻意让你们这个就是唱第一节的英文，他用了一个字就是 wretch， 那个字呢就是他讲到他自己，他是一个无赖，听懂吗？他是一个小混混，是一个无赖，整天呢就是呢浑浑噩噩的，然后过着那样子一个虐待别人赚取暴利，好，这样的一个生活。这首诗歌呢其实就是他的一生。他后来其实是悔改，他不再上船，啊，他已经在这个当中，他当了20年的贩卖黑奴的这个船长。他后来呢不但信了主，同时就在那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他把自己献给主。后来他还去读了神学院，然后他呢致力于什么呢，就是废除黑奴制度。有一个电影叫做 Amazing Grace， 同名的，那个是他的一个受他影响的一个英国的国会议员，那他受了 John Newton 的影响，以至于后来呢他也是积极的推动，经过了蛮多年，英国终于通过废除黑奴的法案。 John Newton 他在82岁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个，就是以后要在他墓碑上面要写什么呢？ John Newton 他后来成为牧师，他说曾是个不相信神放荡的人，然后呢还是非洲奴隶的奴隶。他贩卖黑奴，他有一次是自己当了奴隶哦，是被人家拯救起来的，他经历过那个日子，但是因为神保守他，所以让他去传扬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还有好的好朋友，我不晓得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我不知道你现在要面对什么， 今天我们教会在庆祝四周年庆，好快，已经四年了，要迈入第五年。那我来到这里是去年的六月份，很快也过了一年。那么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哈，那么 Cindy、Sherry 哈，你们可能更有感触。前年年底，对吧？好，前年年底，那么原先的 F 牧师、廖牧师就是 Sherry 跟这个Cindy 还有 Joyce 他们的父亲啊，那么 Natalie 的先生啊，那么F 牧师啊，应该也是主日讲完道。讲完道，然后后来呢就倒下来。那时候发动祷告，所有的全部的认识的，那就发动祷告完，我们拼命为他祷告，但是主还是把他接走了。廖牧师比我年轻啊。经过了这个一年多，然后后来呢，三月份的时候我来这里，去年三月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也第一次跟大家就是见面。那后来六月份呢，我祷告，然后我就自己过来了，我就过来了。这叫回应神的呼召哈。那我深深相信，对于 Cindy 跟 Sherry， 对于 Natalie 他们家来讲，这一年多还不到两年的时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好，那我也看见，你看他们仍然在服事岗位上面，真的是非常棒。人生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就像是这不是圣经讲的啊，我们都会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有太多的一些在平静的生活的当中会突然起了风浪，可能是我们的婚姻，可能是我们的学业，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工作、那像现在经济不景气，外在的环境的当中有太多太多让我们里面会害怕的一些的事情。我在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因为就像前在上上一周的周三啊，十月初的那个第一个礼拜的那个周三，我本来要去参加这个牧者 Gregory 的牧者的一个联祷啊，就在 Center Street 跟那条叫什么 McKnight 是不是 McKnight Boulevard 的那个路口上面，我是第二辆车，前面那一辆车我不知道，那当然后来我知道他是谁了，突然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猛力踩倒后挡，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吓一大跳，已经来不及按喇叭什么的，就都通通来不及，砰一声就撞上。今天很多的一些的事情是我们人生当中没有预期的，像今天早上我本来要提早来的，就后来就发生一些事情。好，那感谢主啊，迟到总比没到好。那也给大家学习说，万一哪一天突然呢，星期天的时候，我不是在预言哈，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万一传道突然没出现的时候，不要压抑，我们要懂得在生命当中碰到任何的风浪的时候，懂得怎么样的去面对，而且胜过，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吗？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八章22-25节啊，那马太福音同样有出现，然后马可福音也有出现，一直出现就代表这段经文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跟旁边的说很重要。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他了，也听从他了。”四节的经文我选比较短的经文，有类似的一些的记载。那这里呢很清楚的看见什么呢？耶稣跟他的门徒跟随他呢有一段的时间，看见他的行事为人，然后跟他一起去渡船，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过得去， OK， 我们可以过去。好， 那正在开船正在行的时候，耶稣呢太累了，他就在船尾睡着了。其他的经文说他在干什么呢？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哇，讲得好清楚哦，枕着枕头睡觉。哎，枕头从哪里来的？那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大风，突然就起了风暴，甚是危险，而且水都船浆满了水，然后门徒非常的害怕。你可以看到这短短的四节的经文的当中，是耶稣跟门徒的对话，还有呢他们面对生命的风浪。你可不要认为说这些门徒都是第一次上船哦，我去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实际上它不是海，它又叫做圣经里面讲提比利亚海，还有格尼萨勒湖。嗯，你说它到底是海还是湖？正确讲起来它其实是淡水湖，但是它很大，里面呢它的渔产非常的丰富。我们到那边呢，通常不管你是观光团或者是你是基督徒去的地方，通常都会去加利利海。它那里呢就是卖一些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非常有名，就是彼得鱼。彼得是谁呢？就是耶稣的大弟子，耶稣的大弟子，十二门徒之一。所以门徒有很多是渔夫。Hello， 渔夫的意思就是他经常出海捕鱼，听懂吗？他不是第一次经历风浪。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东西在人生当中，我们像那个渔夫一样，可能很有把握，可能我们计划的非常好，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可以胜任，我们的口才可以胜任，我们的学历可以胜任，没问题的，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分耕耘是真的等于一分收获吗？今天我们每一天都在运用信心。加利利海它的景色真的非常迷人。你要问我说彼得鱼好不好吃，那不是重点。彼得鱼不错，很好吃，一条美金20元，你要不要吃？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的什么呢？ Tilapia， 台湾叫做乌锅鱼，这边叫什么鱼来着？这个皮人家叫什么？就是 很那个在这边卖那个什么6.99一磅还是什么，这边卖比较贵，一季者比较便宜的，从那边运过来的。这个皮很普通的一种。哎，奇怪了，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好像从来我讲的是天国的鱼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加利利海，今天我们也像加利利海一样，我跟你讲，那个风景非常的棒。而且那一天刚好呢下过雨，那些我们那时候照的时候有双彩虹出现，棒不棒？在那个湖边，你可以想象，抱歉，因为我那个以色列的全部都放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要去找。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加利利的石头回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里面捞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真的做得非常好，这样子。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今天我们的生命可能像加利利海那么样的一个丰富，那么样的一个美丽，但是它可能会变。你知道加利利海它有一个特质，因为它的地形非常狭窄。加利利海它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原意叫做竖琴，有没有听过这个乐器？竖琴 ，Hello，
有。
竖琴是一个长长形的，加利利海就是那个形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因为地形的关系很窄，所以风那些就突然一下子，就是等于是说当你上船的时候晴空万里走，然后等一下可能走到一半，就是前一分钟非常的平静，然后后一分钟轰一声突然不知道从哪边冒出来的风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即使是经验老道的渔夫，看见这风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是害怕。在人生当中你经历过什么呢？你想要胜过生命当中所有一切风暴吗？教会也是一样，家庭也是一样。今天我要来谈一下胜过所有一切风暴的一个秘诀。第一个，认识自己。跟旁边说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嗯，认识自己。我很认识自己。你觉得你很清楚你自己是谁的举手，不是你的名字哦。哎，奇怪，怎么没有人举手呢？还在认识。哎，有一个人举手 ，Fred， 是不是给我面子啊？你真的认为你清楚你自己是谁吗？ 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的软弱，你真的知道吗？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请我们一同来读。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讲到认识自己，那些门徒认识自己是谁吗？他们可能原来以为自己是很有捕鱼跟航海的经验，起码加利利海他可能每一天都要经过，但是他为什么还会害怕呢？他为什么还会那个里面那个哇呼救呼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选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有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这里讲到雅各书说，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0岁，强壮的话可以到80岁，但是呢，所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你真认识你自己吗？人是非常的非常的脆弱的。我们看见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当他们面对风浪的时候，他们可能自己尝试着要去胜过，结果没有想到那个风暴大到一个地步是还是水都淹进来，他们突然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是会害怕，叫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自己先花了一点时间努力绝对的，然后他们跑去，突然想起后面有个人在睡觉，就是他们的老师在睡觉，赶快跑去找他们，找耶稣。他怎么说？我们要丧命了，听懂吗？我们要丧命了，意思是什么意思？耶稣，你怎么还可以在这里睡觉？你怎么可以不管我们？你怎么还睡得那么香？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请问你真的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是脆弱的吗？我之前曾经在讲台上面讲过一个哈，那个我的一个过去带过的一个弟兄，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很会读书，后来呢也很会做生意，他长得也不错，高高的帅帅的，钱也赚了很多，股票数不尽、有能力有口才、然后呢有一个老婆、那然后我没有说他多妻了，他有一个老婆，然后呢有一个儿子，看起来非常的幸福美满。他也很爱运动，他篮球打得非常好，可是你知道吗，他后来他的肝出了问题，当然他可能是他妈妈那个垂直传染，就是所谓的 B 肝，肝硬化。他钱很多，他找了很多的医生，那个 Vancouver 他已经移民到温哥华 UBC 最好的教授敲着这个桌子跟他讲说，西人讲话真的很不客气很直接，跟他讲说他的肝就像这个桌子，听懂我的意思吗？意思是没得救，没得救。有能力，有口才，有金钱，有家庭，什么都有。而且我告诉你，那都多少岁？30多岁。30多岁，好几次进出医院，进出医院，几乎救不回来。后来是那当时我在另外一个教会，那老牧师去祷告。祷告为他祷告，他不认识主，后来他活过来信了主，但是还是想抓他。后来去找了，回去中国找了好多的医生，最后主是把他接走了，36岁。我为什么到现在对这个弟兄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我赶到医院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脸上是呈现大笑的表情，但是当时他的腹部全部都是水，腹积水，医生根本不敢抽，一抽怎么爆，就是在等日子。你说神为什么不拯救他呢？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好朋友，你真知道自己吗？也许你现在还很顺利，我不是咒诅，今天人生当中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走在路上上路的时候会不会遇见车祸，如果没有遇见，感谢赞美主是他的保守。这位弟兄，我到现在我记得 后来我们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唱《我知谁掌管明天》。我晓得他已经非常开心的到从那里去了。这是他以前他在抓着，在他最后的几这个日子的那个里面，他带了很多原先跟他的伙伴信的主，现在有一个还在那个 Richmond 的一间教会哈。这个成为长老，那个都是他以前带进来的，他们夫妇都在扶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知道谁掌管明天吗？是我们自己吗？你真的知道吗？我自己信主这么长的时间，我越来越发现我的生命都不在我的手中，真的不在我的手中。今天门徒认识自己的软弱吗？他晓得没有仗势的说我是渔夫，我相信他之前经过一番的努力，后来发现不行，抵挡不了天灾人祸。今天一个地震来就可以带走很多人的生命，包含什么印尼的地震、日本的地震，这个地方也是在地震带啊，远一点吧，温哥华比较近了，加州地震带。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保障？你真认识自己是有限的，是软弱的吗？我们需要，不管现在你有多顺利，工作有多好，家庭有多丰富，人生当中有太多没有预期的，可能是突然起的风暴，你需要知道自己人的有限，生命的短暂跟人的有限。来，第二，你要认识耶稣。好，跟旁边的说，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好，我选了哥罗西书，这个有一点长哈。哥罗西书一章15-17节，好，那哥罗西书是保罗所写的。保罗也是在生命的当中，他本来是去迫害基督徒的，但是后来呢，神亲自，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的生命改变。哥罗西书一章15-17节，我们一同来读，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16节有点长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或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这些万有也靠他而立。这几节经文在说什么呢？什么叫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很多怀疑，就是说可能吗？他可能是神吗？他不是人吗？他也会疲倦，不然他干嘛还需要睡觉呢？对不对？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是我们的理性很难去想象的。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信主的，我的里面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神的观念，可是我一直在寻找，我也经过了一段时间摸索。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这里讲到他说他是万有之先，耶稣这位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创造者。跟旁边说，创造者。
创造者。
今天我们门徒真的认识他吗？你多认识有一位神，你多认识。门徒跟着他哦，天天跟耶稣生活哦。结果碰到风浪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怕，那个代表什么事情呢？门徒不太认识神。我们在座有一些已经是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当风浪来的时候，请问你怕吗？你说当然会怕，我是人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越认识这位神，即使是有风浪的时候，你知道他跟你在一起。这里讲到说他是创造者，万有靠他而立。人从哪里来的？很多人在问他，人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的，心有鸡还是心有蛋，讲了一堆。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看见他所造的万物就知道他是存在的。你不要认为说每一天能够呼吸空气这个事本来就应该的。空气从哪里来？空气从哪里来？ 相信创造论比相信进化论要容易的很多，而且达尔文后来还信了主呢。他承认前面都是假设，假设懂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也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更是那位斥责风浪的神，因为他是有能力的神。你看到后来我们刚刚读的一节经文，是他起来斥责风和浪。为什么风浪会听他？就是他是自然界的神，他也是掌管超自然。你要不要来经历看看？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经历神有多少。我跟你一样，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神，因为我的家里面我没有这个方面的背景。我的父亲也是号称的，就是他也是一天三炷香的。在过去的背景里面，我没有这一层让我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所以在没有认识神之前，我因为不认识，我会用我自己的能力，我用我自己的口才。到后来我就发现，从小我蛮会读书的，读到明星学校，然后呢我却完全没有预测到，因为我太用力过猛，然后忽略自己的身体。我在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没办法再就学休学，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一路过来非常顺利，非常非常顺利。那是我第一个，可是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我不认识这位神。当我大学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的里面打了 N 个问号，很多很多的问号。可能吗？有这个可能吗？哦，他爱我，他要跟我同在，他要引导我，他谁啊？我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我也不太相信神的爱。我跟大家讲过，因为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那么好，我没有从我的父母亲的身上感受到那种完全的那个爱，所以我会怀疑说有一位神他爱我，他愿意陪着我走人生的道路。你开玩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的向一个我不认识的神敞开我的心。因为后来我就嫁给我先生了嘛，毕业之后就嫁给我先生，面临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不能生育，医生已经宣判死刑的样子，让我不得不向神来呼求。我说，主啊，圣经里面100岁的都能生孩子，我还没有到那个岁数，请问你如果愿意给我的话，我真的很想经历。神真的给我，我从来没有讲我是人生胜利组。如果你们注意到我的小指头这边呢，也是就是在多年前还没有移民来这里的时候，突然一下健康检查的时候，他就说我这边长了一个瘤，不知道良性恶性，从骨头里面长出来，你觉得它是什么性？医生说赶快动刀，西医就是叫你动刀。当时我的孩子还蛮小的，那我已经信主，我跟神做一个祷告说，主你现在就要接我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天天祷告，我才突然发现我能够控制的，现代的医学非常的好像看起来医学非常好，可是有太多的一些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当我来倚靠神的时候，神也没有立刻就医治我，因为我经历过神的医治啊，神给了我孩子不是吗？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后来决定动手术把那个瘤拿出来去化验。好，那然后这边呢切掉一段，接了别人的骨头，听懂吗？我也没有办法抱怨神。当时还有人问我非常残酷的问题，说平平姐，你一直在服侍，为什么神让你遭遇这些？我说我相信神有美意，这圣经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来经历大家看看，感谢主。因着这一段，我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真的很痛。因着这一段，当我在开刀的时候，才有机会跟我旁边的这个他是开脚的佛教徒能够跟他谈福音，跟他见证我怎么来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上次我今天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一路想走过来，今年我已经63岁， 前几天在看一个报道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那个是我们灵粮堂的中立，在台湾的一家灵粮堂的一个分堂，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传道，因为她跟我同年，所以呢，我也特别注意到这个消息。她怎么样呢？她在30岁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把她一生奉献给主，不要结婚，这样专心服侍主。你说你真傻，圣经里面讲到有独身的恩赐，然后呢，神让她经历什么呢？神很恩待她，让她成立了海内外成立14间的分堂，够厉害了吧？20年的当中，哇，几乎每一年建立一间分堂，哇，那个拼得很厉害。可是你知道吗？应该是2016年，他发现得了癌症。你说这怎么会这样子呢？信靠主怎么也会这样子呢？他得了癌症，乳癌第3期。哎，他祷告，神让他做了16次的化疗。16次，原来后来他发现他的原位癌在他的肺里面，不是他的乳房，也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就等于已经扩散。后来他做完化疗，他还写了一本书纪念在这个当中怎么抗癌，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风暴。他服侍主，你知道这在今年应该是10月10号那一天，今天是14号嘛，10月10号那一天，神竟然给他预备了一个，哇，是从南部来的一个退休的牧师。那个牧师很有意思哦，他们一南一北，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怎么会认识呢？真是太奇怪了。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真牧师呢，他的妻子在4年前因为癌症过世，什么癌？也是好像是63岁去世的，然后呢，好像也是乳癌。所以他非常的伤痛，然后呢，他也不打算要再结婚了，却没有想到神这么恩待，当他们都来寻求主，都来信靠主的时候，神既然这么样的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交往半年之后，然后呢，一起来服侍主，一起来度过就是他们的后半生。我们的那个台北灵粮堂的大家长，还有那个谢宏忠院长，他们都有去祝福。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认识这位神有多少。你今天你想经历他的爱吗？你需要进到这个信仰的里面。你看见没有？门徒怎么经历耶稣？他需要跟耶稣在那个船上面对风浪。你没有在风浪里面，你不会经历他，你不会相信他是真实的。所以门徒看见他斥责风和浪的时候，他们吓一大跳，这是谁？竟然连风浪都会听从他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遭遇过风浪，人生的风浪，我感谢赞美主，为你献上感恩。那我们在座的刚刚那个，哎，高坤跑到哪里去了？他不舒服是吧？几年前他的父亲也是癌症过世，他的爸爸很棒，很优秀，在美国拿了硕士学位，非常非常有能力，口才也好，各方面都好，突然一下发现的。他是因为得了癌症之后让他受洗，他们全家都受洗。高坤刚讲你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那 Jerry 你爸爸是40几岁过世的吗？
对，
40几岁过世。那我记得是不是 Amazing Grace 当时好像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面也有选这首诗歌，如果印象当中好像还记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求主亲自来恩待你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担子吗？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到他这里来，他要使我们得享安息。你的里面有很多的忧虑孤单吗？如同野地的花那一首诗歌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他引用的经文是什么呢？不要忧虑，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更何况是他所创造的人类。你愿意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工作，把各样的一些的事情带到神面前吗？我很多时候我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人，所以以前也是有完美主义，我常常很多的事情就会自责，就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就会很多的那个叫做控告自己。其实过去就过去，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吗？ 只有这一位神才可以有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得到完全平安。是，那没有一个其他的宗教有讲到罪的问题，也没有一个其他的信仰讲到复活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有一个把握？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到现在，他的坟墓是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你真认识这位神吗？也许你不相信他是创造主，可是你要不要来经历看看，让他跟你同在一条船上，这个非常重要。你只是知道有他，你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需要让他跟你同在一条船上，就是邀请他，让他与你同行。耶稣是不会强迫我们的，他这里讲到说我们会让我们渡到湖的那岸去，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这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可能有风浪，但是会稳妥的走完人生的道路。第三，你光认识自己不够，你光认识神不够，你还要来相信，同时你要来倚靠他，非常重要。第三是信靠耶稣，跟旁边说要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
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请。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下面那一节我们也读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请我们一同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里呢讲到什么呢？你要尝尝，就是你要自己来 test， 要来尝一下，要来经历一下主的恩典。我说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他愿意带领我们的一生，他愿意跟我们同在一条船上，可他不会强迫我们。便知道他是美善，这里讲到要投靠他的人才是有福的人。这里也提到今天中国人最喜欢讲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我们都想平平安安就好了，家里都平安，我个人平安，我家人平安就好了。可是真正的平安谁能给你？不是我们自己哦，我们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这里讲到什么？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希望每一天都平平安安的，很多人在寻找平安。主耶稣允许当日的门徒经历风浪，让他们学习在风浪当中从不敢、没有信心、不认识他，到慢慢认识他，没有信心到小有信心。我们每天都在运用信心哦，每天都在运用信心哦。我们怎么知道出去的时候我可以平安活着回来？你去看看医院里面的很多的人，很多的人全身插满管子，有了今天没有明天。现在弟兄姊妹，门徒说我们要丧命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信不过神，信不过耶稣。今天如果他相信耶稣就在船上，他信靠他的时候，他相信耶稣绝对会起来 do something， 做任何做一些事情，绝对不会让他们伤到性命。你相信吗？主耶稣跟你同在一条船上吗？你有迎接他吗？你有欢迎他吗？你有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来相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吗？信靠是非常重要的，你光知道有神那个还不够。门徒也知道有神啊，门徒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啊，还看耶稣行神迹啊，可是当风浪来的时候，他怎么还怕成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当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风浪，也许是你的婚姻，也许是你的家庭，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也许是你的个性，你的软弱，你有很多不能够跟人家讲的一些改不掉的一些的坏习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你愿意把它交给耶稣吗？邀请耶稣跟我们一起走在船上。你可以放一下那个 Nick 吗？谢谢。可以大一点吗？不行，那就那个全家一起照，但小 baby 不见了。 我在讲台上面引用了非常多次这个澳洲的没有还得了那个海豹症的、啊、这个天生下来就没有四肢的这个 Nick， 我们比他幸运的很多，我们比他幸运的很多。天生下来没有四肢，他根本就是等于是活不下去。但是因着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都是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他也愿意紧紧的来抓住神。你知道神给他预备的是什么？真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以前我跟你讲，我们正常人都做不到。你有没有试着潜水啊？骑马会不会？他通通都做，当然可能有特殊的，不知道。神还给他预备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太太，日本。啊、日本的，而且是手脚健全的。当他要 生孩子的时候，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开玩笑了，你等下遗传怎么办？但却没有想到，你看他多有勇气，哇，竟然还能生四个，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女生才好像都 八九个月大吧、哦、那才刚刚是双胞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的里面是有害怕的。今天这个公园家苗真的爱他吗？可以陪他走过一生吗？他抓住主，继续的来祷告。他虽然神没有行一个神迹让他手脚长出来，神可以做。因为我看过太多在轮椅上面的，当我们来求告神的时候，当场把轮椅丢掉。你不要认为那个是童话故事，它是真实的，只是你没有经历，没有看过。你想要来看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中也未曾想到的。同时圣经也讲说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在面对人生的当中许多的风浪，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今天神要起来斥责风和浪。但是你必须做一件事情，你要晓得自己的有限，你要来认识这位神，同时你要来求告他。门徒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去叫耶稣，叫耶稣，我说我们要上面拉救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今天是卡泽欢生生命美容堂的四周年庆，我们为过往你许多的点点滴滴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深深相信今天你让许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里认识都不是偶然的。 Calgary 这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可以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为过去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也为我们的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虽然还有很多看起来不是很完全的事，也许我现在就面临许多的风浪，主啊，但是还是深深相信你认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好朋友。主啊，虽然人生的当中好像并不是由着我们来掌握，但是主，我愿意把它交给你，交给你，让你来掌管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把教会真是交在你的手中。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的一些的风雨风暴，但是主，有你与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便不害怕。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在这样一个欢庆的时候，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哦主啊，为教会，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再一次把它献在你的面前，求你完全的来掌权。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是那位全能的神，也是在我们一生的当中陪伴我们走到底，永不丢弃我们的神。谢谢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福音诗歌，叫做安静。